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5月12日，又到了每周日下午6点到7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福音时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全民。那今天呢，我们有三个，还是像往常一样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圣经故事，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是介绍我的合作的一个社区大学，叫 Tacoma 社区大学。然后第三部分呢，我们会推荐一个福音乐团，叫约书亚乐团。那首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圣经故事呢，是以利亚帮助寡妇还债的一个故事，选自列王记下4章1至7节，其实经文很短，我一会儿会跟大家朗读一下。那这个故事其实我之前自己在微信里面有简单的聊过，但是非常简短，所以呢我会在这次呢会去详细的来解述一下这个故事。当然这也是我自个人的一些见解，以及我看到别人提出的一些观点总结的而来的。那如果大家有些新的想法的话，也欢迎可以跟我联系啊。那我的微信号是 AARON8055， 我们可以一起来聊各种圣经故事。那这个故事的经文如下。那一位先知门徒的妻子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的丈夫死了，我知道你知道你的仆人是敬畏耶和华的，现在债主来要抓我的两个孩子做他的奴仆。以利沙对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呢？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什么也没有。以利沙说，你到外面去向你所有的邻居借空器皿，要尽量多借，然后回去，要把你和你的儿子关在家里，你要把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面，装满了就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了他，把自己和儿子关在门内，他的儿子不住地把器皿拿到他面前，他就把油倒进去，器皿都倒满了的时候，他对儿子说，再拿一个器皿给我。他儿子对他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他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把油卖掉，还清你的债务，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剩下的过活。那这就是这个简短的一个故事。这个呢选自是旧约的列王记，列王记下。那其实这个故事当时看到的时候，首先在想说啊，那这是一个神迹啦，就是以利沙是一位先知，那他给神迹，当时并没有想特别多。那在我之前的微信中，那有提到，就是我们的主任，我们的这个母堂的牧师刘同牧师，他有聊到三个故事，这是其中之一。但是他聊的时候呢，聊到比如耶稣基督的五饼二鱼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我记不太清了啊，是那个以色列人围哥利亚城，然后围着哥利亚城转，然后导致哥利亚城倒塌的故事。他的观点是说，当神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他不会让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呢这是神帮助我们的方式，所以我们最需要先看自己能够做什么。那在这里呢，当然这一点我觉得我很认同。比如说在这边，那以利沙问到这个，当这个死了寡妇的这个妇女去找以利沙的时候，这个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先问了他一句话，是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但是马上紧接着他就说，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呢？就是指这个妇女有什么。所以神的先知也是先问我们有什么。那五饼二鱼的故事也是，但耶稣基督是通过五饼二鱼掰给5000人啊3000人吃饱。当然说我不是说神不可以从无到有，只是说大部分神让我们是要通过我们来做事情，就是很多的时候是要通过我们做事情，所以是先问我们有什么。那这是一点。那当然还有更多的细节我们可以来讨论。比如说第一句话，他说，你仆人我的丈夫死了，你知道你的仆人是敬畏耶和华的。 那这点是说明了什么？其实我觉得，在我信耶稣基督这10年了吧，快马上10年了，受洗马上10年了，我09年受洗。那这10年前面大概4、5年，我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去学习圣经，当时只是一些恍恍惚惚的过日子。那但是我想说的是说，这一点其实是戳穿很多人，就是比如说讲，这种圣经的成功学，就是说，好像你依靠圣经就你在世俗的眼光中成功，但这个是不是事实的？那我们希望能够，告诉大家说，即使我们敬畏神、跟随神，也有可能在生命中遭遇各种不测，或者是一些事情。那所以呢，大家在遭遇了这些患难之后，你会怎么样？你会丧失对神的信心吗？如果你丧失了，那我想就没有这个寡妇来再求以利沙的这个先知以利沙的这个事情了。其实他还是对神有信心。我们后面会来谈这个信心的问题。那当然，我刚才有提到说，那以利沙问他说：“你家里有什么呢？”那这个寡妇说：“我们家除了一瓶油以外，什么也没有。”哇，之后的这个回复，我是在其他的 notes 上，就是别人对这个解释上我看到的，我觉得哇，真的是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令我惊讶。他能看到这个，他提到的说，以利沙说，你到外面去向你所有的邻居借空气里，要尽量多借。那首先这个借字，你知道我们在可能在穷困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去找自己的亲戚朋友去借钱也好，或者是借食物也好，借很多也好，可能在他在找以利沙之前，他已经是借过很多东西了，已经是非常的讨厌在做这个事情，再去找别人去借，再去找别人去要的这个事情。那你会发现，也许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也许神就是给我们这个关系可能让我们做的这个事情，也许是我们真的从内心中已经非常讨厌、非常厌恶的事情了，但是你还是要去做。那但是这是我看到这个徐道立的这个传道人的一个 notes 上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啊，真的是给我很大的感触啊。那可能也有的时候神也会让我去做我可能不太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以前会很抗拒，现在我不会那么的抗拒，因为我现在自己在做公司，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销售人员，但是现在因为我自己做，我那也需要做一些销售的工作，我可能跟别人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一样需要在做，所以这也是我需要克服自己的一些方面。所以第一点，那神可能会让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但请你不要抗拒。那这时候呢？这个，我觉得第二点是我自己有想的。我觉得说在借这个字上有2点，第一点是神可能让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第二点，那对于借这个事情上，我觉得神是告诉你，你要有团队的做工，不是要只靠你自己，不是说除了问你家里有什么，当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还是会希望你能够去 reach out，去接触更多的外面的人，能够去利用更多的你的资源，那这里面其实他的邻居就是他的资源，所以他去借了很多的器皿。那所以后面我们再看这个经文，说于是妇人就是那以利沙告诉他说，然后你回去把你和你儿子关在家里，你要把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面，装满了就放在一边。那于是妇人离开了他，把儿子自己和儿子关在门内，他的儿子不住地把器皿拿到他的面前，就把油倒进去。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把自己比为是神的器皿，那有神的灵浇灌我们。那我们的器皿到底有多大呢？这个来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信心。那当然说，我觉得从第一点来讲，这个信心，刚才我们也讲到说，我们对神的信心，第一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拿着一瓶油，你身旁摆满了其他的碗、盆、锅，可能是水缸都有，你会有信心将油倒满所有的器皿吗？ 我很难想象，我可能我自己是，现在我至少我觉得我没有信心，但是这个妇女还是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她关住了门，把油倒在了所有的器皿里。那所以就是信心是一个神迹的开端，神迹的开端。那之后呢，他再不住的把这个他的儿子不住的把器皿拿到他面前，他就把油倒进去，器皿都倒满了的时候，他对儿子说：“再拿一个器皿给我。”他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那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就是神的器皿，那神将圣灵浇灌给我们，神将能力给我们，那我们就会去通过神给我们的灵，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去做事情。当我们说我们再没有器皿了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到达了，就是神通过我们能够行出的奇事就到达了一个边界。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了。那昨天我在我们那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就是圣经学习班里，其实分享这个问题跟大家。那当时他们问我说：“你还要再做这个节目，做很多期吗？”我说：“不是了，那大概6月份会是最后一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再做呢？”我说：“我觉得我的这个圣经知识不够多，也不够再更多的分享。”有一个朋友就拿这个来戳我说：“你的器皿就到头了，这是你自己说了 no， 对上帝说了 no， 也许你还有更多的，对，或者是你应该可以做更多。”我想会是吧，但是可能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平台，我觉得，也很好，但是我感觉有太多的 obligation， 就是有太多的责任啊。每个月第二周日做这一期节目，我也自己去 search 很多的这种材料来去准备啊。所以，现在我可能不会，但是呢，当我对任何有圣经故事去分享的时候，我还是会在我的微信上去总结分享给大家。那这是这一点，就是说在你自己的器皿，就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期望，对你自己的能力说这个进了的时候就进了，你可能就是到达了你的一个能力的边界。所以我们在世俗中总会有人说叫 dream bigger， 就是梦想更大的东西。那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器皿再逐步的去扩大，来为你自己的人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当你达到了之后，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去往前行，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能力就在当时制止掉、停掉。这是这个经文的故事，然后也是简单的一个解释。那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反对这个圣经成功学，就是说无论我们可能是跟随主的，但是也不能保证我们没有风浪，百事顺利啊。那但是即使我们遭到了一些不测或者一些灾难，只要我们仰望神，那他都会给我们找到出路。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反对圣经是成功学。第二点，那我觉得就是说关于戒这一点呢，我们也把它分成两点，但是我把这个戒呢，我们来说成两点。戒第一就是说你神可能会给你做你不喜欢的事，那这算是第二点，神可能会给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你会厌恶的事情，但是你还是要顺服下来来去做。然后第三点就是说，你不光是你自己，你也有其他的资源，神也是让你需要去尽量的使用的。所以像我经常很喜欢自己做事情， teamwork 的话就是团队合作，我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差。团队管理的话，我原来在我的公司大概管理30-40个人，但是我的管理非常的松散，所以这也是我的弱点。那希望我能够更加的能够学会团队的合作，那能够除了我自身的能力之外，也能够跟我身边的人能够一起来合作。那第五点，信心，就是说你要有足够的信心。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妇女倒这个油的信心，那你会能够相信神迹吗？就是你对 神有是否有信心。我经常说，上一次的节目我就在提到说，你对自己的自信其实很多的时候是自欺欺人的，因为人太了解自己的能力，那你是有人的能力是有限制的，而神的能力是无止境的，所以你要有自己的信心。第六点就是器皿的大小，你是不是会在一个阶段说我再也不能承受了？那当你在说这个再也不能承受的时候，你的器皿满了的时候，你可能临到你身上的神迹就到了你在你这边的边界。其实不是这个 boundary 这个边界不是神给你设定的，而是你自己给自己设定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人生中不为自己设限，那能够达到更多的更好的高度。那在这里呢，我把这些点呢献给我的这个我在美国的这些学生们，那也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可能他们也在面临人生低谷。当时我在那个微信的里面我其实讲到说，可能你高考失利，可能你在中国学习不好，那你有什么？可能你家里经济条件还如果还好，你可以来美国留学。那美国这边有社区学院，我们社区大学，我们之前也有采访了，像埃德蒙社区学院，然后 Shoreland 社区学院，社区大学吧，他们愿意称他们为社区大学。那我们马上今天还要采访 Tacoma 的社区大学，我们会采访他们一个毕业生，以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聊一聊。然后呢，也采访在六月份我们还会采访 Everett 社区大学的一位在那边就职的中文老师，来去以他们老师的角度来去聊一聊他对社区大学的看法。所以我们你会知道，你也许在中国失败了，但是社区大学会给你一个重新的希望。那你只要将你自己的心塌下来，你再去努力学习，你还是会走向成功，无论从学业上，从你的人生上。所以你的人生没有止境，在你去世之前永远没有止境。所以无论你碰到什么灾难，什么的低谷，人生的低谷，你要去仰望神，然后看自己有的，从这里出发，你会迎接自己新的神迹。这是我给同学们的一个忠告。那无论你在美国也好，在国内也好，当然在美国也许有一些同学来到这边之后有很大的这个文化隔阂，有很强的孤独感，也有很多的这个 homesick 就念想家的一个情绪，甚至有一些学生有一些抑郁症的这个表现。那希望你能够走出低谷，然后能够，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愿意能够帮助大家一起来了解美国的社会，了解美国的这些方方面面，帮助大家更多的适应美国。当然我更希望你能够主动的去跟美国人交流，如果你的即使你的语言有一定的障碍，但是你在不断的交流中，你会扩展自己的这种英文的能力，包括也会更多的融入美国的生活。因为我之前的话是跟美国人大概一起住了3年吧，从2003年到2007年，3年多，从2003年到2007年，我2007年初吧，我结婚之前，那所以这3年多是我跟美国人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对你的英文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当你能够用手势能够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还是很愿意跟你交流的。然后呢，只是说，你自己不要去感觉害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能碰到一个老师，一个室友还愿意帮助你去指出你可能发音上呀，包括你说话上的一些问题的话，希望你能够虚心接受。因为当时我的一个外国朋友跟我提出说，我们自己在讲英文的时候很愿意讲得很快，很愿意讲得很快，因为好像怕人家去等，觉得你说得很慢，然后这个英文就会显得很差。 所以当时我都愿意，人家一问我话，我就会想说得很快，那马上一说出来就会像时态的错误，然后动词的这种错误，然后包括这种语序的问题都会出来，那包括声调的问题都会有。那但是其实我会发现这些简单的语法，当我说出口说完之后，我会知道说啊，自己说错了。那当时我的那个外教叫外国朋友叫 Julian 就说 Aaron 说你应该每次在你跟我说话之前，我希望你能够停顿大概3到4秒钟，让把你的句子在你的脑子里去过一遍，然后把时态，然后你的这个顺序，你的声调调整好再说啊，我并不着急你现在回答我，因为如果你的时态错误，我可能会误解你。那因为老外就是美国人啊，他们抓住的一些重点可能是时态，而我们可能想说我告诉你们是 tomorrow but I did something， 就是明天我做过什么事情，对吧？但是他可能 tomorrow 当时没有听太清，他说 I did， 就是他认为你已经做过了，但其实你说 I will do something， 就是你会将来再做什么事情，或者 tomorrow I will go to see the movie， right？所以这些你如果去混淆了的话，他可能也会去混淆，会产生一些误解。那所以在跟大家讲这个状况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小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够跟美国人交流的时候停顿一下，然后做一些思维的整理，然后再说出来。当你经过这个训练，渐渐的大概比如说2个月3个月之后，你会发现你可能越来越需要停顿的时间更短，就是然后你的这种语序语感也会越来越强，然后能够很流利的说出这个非常好的英文。那这是啊，这个有点扯得太远了，跟我们的圣经故事。那无论怎么样，就是圣经故事呢，我之前是也提过，我们是从旧约选了3个故事，新约选了3个故事。旧约来讲我们认为是历史，新约的3个故事我都选的是预言。也希望大家能够找来去看去听，然后我也会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去每个月大概推迟1个月了，我会去把上个月的这个电台节目的内容去总结出来，然后发布出来。那这个因为这个经文其实是非常短的嘛，这今天的经文是非常短的，但是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提示，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你的人生中走到看似是绝望的这个困境中，想到这个故事，然后就是不要放弃，然后如果你不信神的话，你也希望你能够看看，或者是来教会来看看神的能力，来试一下，也许你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帮助。如果你信神的话，请不要去怎么样呢？请不要去背离神。那我们今年在 BSF 学的是应许之地的人，那讲到扫罗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他是被神高立的，但是当他成为王之后，他很做了一些违背神的事情，然后呢后面他开始去被战败，被就是被其他的族裔打败，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再也没有去寻求神的帮助，这个是他最大的错误，然后直至他的死亡了。那这也是我觉得蛮痛心的，希望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的生命中有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也今天你听到了节目你就会知道了。那如果你已经知道的话，要时时刻刻学会回头转向神，那像大卫王一样，虽然他有犯错，但是他从来没有去离弃神，他是时时刻刻保持他跟神的关系。那今天大概我们这个故事就分享这么多，下面呢我们会请这个 Tacoma Community College， 就是 Tacoma 社区大学的毕业生 李文燕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Tacoma Community College 的 Tacoma 社区大学。那今天就先圣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一会儿我们来一起来了解 Tacoma 社区大学。谢谢大家。大家好，那个今天我们有幸请来的是，原来在 Tacoma Community College 就读的李文燕，来给我们做一个关于Tacoma Community College 的一个介绍。那他的国际部主任叫 James， 其实他的中文也很好，可能他还暂时没有觉得自己的中文好到那么好的一个地步，能够做这种电台的采访，所以他找了他之前的一个学生。那我觉得也很好，这样我们可以以一个学生的视角来谈谈他们学校，而且呢 ，James 也没在，对吧？这个可能大家会更放松一些，然后表达也会更真实一些。那李文燕，您方便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好，大家好，我叫李文燕，我是从中国山西太原来的，我来美国大概4年5年的时间，然后在 Tacoma Community College 待了有2年，然后拿到了商业，就是 associate degree，
就是副学士学位。
对，
对，然后你刚才讲你来美国已经4-5年了，那在来这个 Tacoma Community College 之前，你是就读私立高中？
对，没有，是公立高中。
公立高
中，我当时有申请中介，然后是我们那边的一个交换学生项目。
OK，
对，我去俄勒冈，做一年交换学生，然后来到 Tacoma， 一年交换学生。然后后来通过学校介绍，然后知道 TCC， 然后来这边就读社区大学。
啊，那其实因为我做这个就是送中国学生到这边读书蛮久了，那我觉得你刚才介绍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其实国内有很多的误解，因为比如说大家认为做完交换生之后必须回国2年才能再来美国，很多人有这个误区。但是呢，我这边可以澄清一下，其实它不是，是说你做完交换生，就是 拿 J1 签证的话，如果你想移民美国的话，你必须要回到本国待2年以上。但是如果你只是想继续留学，是没有关系的。
对，
就所以这就是他做了2年的交换生就可以直接到 Tacoma 就读的一个原因。
对，
所以这个就算是个知识点吧，我觉得是个知识点，可以大家正好提一下。那你在 Tacoma 待这2年，那这边大概有多少国际学生呢？
这边大概有300多名国际学生，然后从30多个国家来，其中80多名是中国留学生，然后还有很多就别的台湾留学生。
OK， 那你说到有300多国际学生，那本校总共大概有多少学生？就是包括本土的学生呢？
包括本土学生的话，学校大概有6000多名学生。
那就是其实国际学生不到，也就5%而已。
对，国际学生比例不是很多，但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优点，就是国际学生少一些的话，这样可以给大家多一些机会跟本土学生多沟通多交流，然后学习美国当地知识嘛，因为来美国本身就是要学习英文学习别的文化，所以留学生少一点，这样子的话可以踏出自己的就那个 comfort zone
舒适圈。
对，
嗯，
然后多学习一些别的东西。
OK， 那正好因为其实之前我都是跟他们国际部的人采访做一些学校的介绍，那您是做学生，而且你学生经历还蛮丰富的，因为你现在有经历了高中。
对
啊，虽然是交换生，但其实也是高中，
对，
对吧？然后呢也经历了这个 Community College 社区学院社区大学，然后也现在也转到华大，
对，
读了差不多快1年了，是吧？
还没有，2个学期而已。
两个 quarter， 6个多月，
对
吧？差不多6个月。那所以都有经历。那你能跟我稍微聊一聊这个高中到大学的不同吗？
高中到大学的不同，我先说一下我当时为什么就选择就是社区大学，没有选择就是 university 4年正式大学吧。因为我觉得上社区大学的话，就是从高中到大学的跨越要小一些，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自己慢慢适应，然后也没有就是给大家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当时我的英文也没有很好， 如果我要是就直接步入四年大学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的压力会很大，就是也不会达到就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吧，这样。
OK， 那我知道的就是比如说社区大学的话，它相对来讲班级人数比较少，那一般来讲二十几个人一个班。
对，大概就是20到45个人区间这样子。
二十到四十多人一个班，然后但是普通的大的公立四年制大学的话，100人200人的
对
课堂都很常见，那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刚刚到这边的国际学生是一个很大挑战，不过你还不错了，好歹你还上了两年高中的
对
很多同学们从国内直接过来的话，可能直接去四年大学会更难一些，
对，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那对于 Tacoma 这个 Community College 来讲，你就是专门我们来讲 Tacoma College， 你来介绍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好吧，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大家其实肯定都知道西雅图，因为毕竟习主席来西雅图大家都知道，但他其实想说的是习主席也来了 Tacoma。
对，其实习主席刚到美国，他是在CTAC 就是西雅图和 Tacoma 的一个机场下机的，
对，叫 CTAC 机场。
CTAC 机场，对，然后从 Tacoma 到西雅图开车的话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距离。然后Tacoma 其实是坐落在一个比较没有像西雅图那么繁华，但是比较就是也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像这边有很多就公寓，如果学生来的话可以很方便找到公寓，然后有超市啊、药店啊、餐厅啊、咖啡厅，就很多比较休闲娱乐的地方。而且这边如果要是有国际学生新来 Tacoma 的话，这边交通没有车的话交通也很方便，在 TCC 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交通公交中心，然后车的话会从这边 TCC 到 downtown 市中心的地方，然后那边也
是Tacoma 的 downtown，
对 Tacoma 的 downtown， 然后那边可以坐到轻轨然后到西雅图，这样如果没有车的话，
对，坐轻轨也可以到机场，
也可以到机场，
对，
就很方便，
到机场是。
对，
那你自己是学商科的，那你周围的同学就是从国际学生来讲，大部分除了商科还有读别的专业吗？
比较就是 popular，
对比较受欢迎的，
比较受欢迎的专业就是商业，很多国际学生都会选，然后工程和信息技术，因为美国的信息技术工程师就很有名的嘛，然后大家很想来这边学到那个技术。
对，
对，
也确实是，本身整个大西雅图地区，其实我觉得 Tacoma 离西雅图也很近，这个整个这个地区科技产业也是比较发达的，所以大家学计算机啊或者是学信息工程的也都比较多，确实是。包括电子工程或者即使是机械工程，像波音啊这么大的，
对，
这个也都需要。
对，
那你在 Tacoma 这边就是有没有住过住宿家庭呢？
有，我有通过学校找到两个寄宿家庭，然后第一个是在是和菲律宾家庭，然后第二个是和美国家庭。到现在就通过寄宿这一年，我们就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然后到现在就我搬出来自己住公寓之后，我们还会就经常有联系，然后经常会去探望，会去探望美国家庭。
OK，
对，
因为我知道就是说 Tacoma Community College 他们就是 Tacoma 社区大学的，他自己的国际部有专门主管这个找家庭的部门，好像是。
对，
对，所以他们跟家庭来讲会关系会更加的紧密一些。
对，
然后我自己因为送学生过来有各个学校的，那我虽然 Tacoma Community College 我送的学生并不多，但是也以前也有过。
对，
从他们的反馈来讲，这边的住宿家庭普遍比西雅图市那边的要好一些。
对，
然后我觉得一是因为这边的国际学生相对还没有那么多，二是这边呢相对更远一些，然后美国的家庭可能更不是在乎钱。
对，
那因为我
更在乎精力，
更在乎精力。
对，
那在西雅图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家庭真的就是因为我需要这个钱，然后因为那边也
收入，
那边也很贵，确实是也消费很贵。那谈一谈转学的经历呗。 就是
从 TCC 到华大
对。
嗯、TCC 跟很多学校都是都会对口转学这样子，对，假如WSU 是
华盛顿州立
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还有北部的不东部的那个东部大学，华盛顿东部大学
Eastern Washington
对。然后我当时选择转学到 UW Tacoma 是因为第一TCC 和就是华大的合作关系很紧密，对，而且我个人是比较prefer 就是环境比较安静一些，因为西雅图对我来说就是交通很不方便，然后有些繁杂，然后我就喜欢待在 Tacoma 这一边，然后也跟我的寄宿家庭也可以就是距离更近一些，对，就这边我觉得也很多机会吧，机遇能让我更被注意到这样子。
OK，
对，
对，确实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习惯了，可能也不太愿意去走到，
就像那个舒适区，
对，
对我来说，就我妈妈之前就一直会跟我说一句话，就是。能当凤头不当能当龙头不当凤尾，这样
OK，
意思也就是可以在一些，虽然说 UWT 不是很大那种校区，但是我可以就是更多机遇让我自己去挖掘，但是在华大正式校
主校区
的话就会被埋没这样子。
嗯，
对，
是，那对这边我觉得我因为大家提了这个 UWT 这么多，我觉得给大家做一个就是给听众做一个知识的一个分享，就是华盛顿大学呢它主校区在西雅图，然后市中心那它有三个校区，然后呢在这个 Tacoma 有一个校区，然后还有在 Basel 也有一个校区，所以他们有三个校区，那这三个校区呢他们的老师然后资源是共享的，所以因为其实也都是不是很远，他开车三个校区之间来回转一转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距离，所以都不是很远，所以他们有一些资源是共享的，这就是三个校区了。当然说他们招生条件是有一些不同，
对，
主校会更难一些，
对
main campus 会更难一些。那你在这边的话有参加什么这种就是学生会的活动呀、或者是学生的一些社团活动吗？
有，TCC 有很丰富的社团活动，运动类啊学术类都会有，我之前有参加就中文社，就我们中国学生自己组织的中国 club， 然后我还会去参加一些羽毛球社，然后篮球社，对，我很爱运动，我也很爱就是举重啊之类的，我很爱动然后我自己来说呢，我有参加学生国际部的一个导师的一个
mentor 就是相当于算是有一类似辅导员的那个感觉，就是帮助学生，
帮助新学生去就是接受整个新环境这样子，对，然后通过那个我也认识了很多别的国际学生，不只是从中国来的，然后还有从别各个国家，像印度啊巴西德国很多不一样国家来的学生。
那你能大概介绍一下比如说你做 mentor 的话主要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吗？或者是
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在orientation， 在刚开学的时候会有一个
新生报道，
对，新生报道这样子的，然后就是帮助学生先登记，然后我们会开一系列的就是学校的介绍啊，这样就是来学校需要准备什么，或者是跟他把他们就学生和寄宿家庭对口这样子，然后这个新生报到之后，我们每一个辅导员都会跟一个新学生配对，这样然后在整个 quarter 一个学期下来，如果他们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来找我们，就是假如说生活上面学术方面各个类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咨询，这样因为国际部会有时候会很忙，这样然后不是能全部帮到学生，所以就我们辅导员来帮助新导的学生。
嗯，
对。
OK， 那你提到说国际部会很忙，那国际部主要都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呢？一般来讲，
国际部提供很多服务，他们就是学生刚到的时候会有机场接机这样，然后还有签证辅导，比如说学生想要去别的国家，到加拿大离得很近，或者到墨西哥，或者到就是欧洲这样国家，因为每个国家学生他需要的签证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国际部会提供这样具体的信息，告诉你就是你需要什么材料去准备，然后我们还会有课程顾问，就是在你在到 TCC 之后会帮你去计划，你需要你的专业是什么，需要上一些什么课程，然后就是自这样去帮你安排。还有移民信息，如果有学生想要拿一些绿卡啊或者什么的，会帮你
找工作、
找工作，对啊、以后的 internship 实习这样，然后还会有心理辅导，现在心理辅导是美国很就是普遍见的一个东西，像我们国内就不会有，就你去找一个心理学家这样，然后他会你可以去跟他讲述你自己，假如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你可以去跟他讲，他会帮你想一些解决办法这样子的心理辅导。
对，其实我倒是觉得，因为我今天也在跟就见你之前也跟我们另外两个学生有聊，那确实大家出了国有一段时间，如果你真的封闭自己的话，可能还真的会出一些心理问题。那我经历过的，我自己的学生都有两个得过抑郁症的，
对，
就是我觉得也蛮恐怖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从家长来讲，就是说，要更多的关怀学生。如果学生出国的话，要首先给更多的家长要给一些关注和关怀，就是能够一些理解，然后呢，能够让他慢慢的走出来，跟更多的人接触，
对，
我觉得也很重要。
对，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英文不是很好，然后自己就感觉压力很大，然后也没有想跟别人社交这样子，就把自己封闭起来。然后就前半年几乎，因为我本身自己是一个特别性格开朗的人，我就喜欢去跟，在国内我就跟别人经常出去玩啊这样，但到了美国之后我就很封闭自己，就大概半年就话很少，然后就心情很压抑这样，然后总就觉得完蛋了，我要压抑了，就是抑郁了。然后但后来就是我有跟朋友去聊一聊，有去找过心理辅导，这样他们帮助我。
哦，你还真是有找过心理辅导。
对，我有去找过心理辅导。
哦，那你都是不错的了。
对，就是很压抑，就是让自己会不舒服这样。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留学的一个过程嘛。
对。
毕竟有一个新的语言环境、新的生活环境，所有的家人朋友都不在身边，肯定会有这样子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不舒适、压力这样。
对，我
对，
我觉得你比我那两个学生要强。我的两个学生也就是跟我聊一聊，跟他父母聊一聊，都不太愿意跟学校去讲。
对，
我觉得就有点尴尬。可能一方面是他们语言可能也有点觉得
有问题的，
对，就是英语的心理辅导他们可能也不太容易打动他们吧。
嗯，
但是我觉得我也试着建议他们去做这个学校的心理辅导，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心理专业的，
对，
只能去跟他聊聊，然后跟家长聊一聊。
嗯，
然后但也有家长还不理解，就是觉得说，哎，怎么就会了？那你又不缺吃，不缺穿的，对吧？
对，
要钱给钱，要车给车，
对对，很多家长都会这样想，
对吧？
对，
是你就是不想学了嘛，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家长要放平一些心态，他们还面临其他的一些问题。
对对，
那聊一聊你到大学，就是四年制大学的有什么变化吗？因为你毕竟在那边两个学期了嘛。
对。嗯，到四年制大学，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感觉就跨度比较大。即便我在 TCC 待了两年，然后再到现在大学，就是我让我最注意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到了四年制大学之后，老师不太很会注意，就不管你是国际生，就是还是怎么样，他不会说哦你是国际生，我会特别帮助你这样子。
嗯，
他会就是一视同仁
，
一视同仁。
对，
就是你就像我的本地学生一样，就是我给你的所有的作业，你要就是按时完成，按我的要求完成这样子，我不会就认为你是国际学生需要额外帮助。
嗯，
所以这也是我之前提到的，就是跨度比较大。对，
对，这个其实我倒想起来，我很早很早之前有跟四年制的大学聊过，就为什么很多四年制的大学也愿意招收从社区大学转到他们学校的国际学生。
对，
因为他们说直接招国际学生对他们来讲也是有一些风险，就是很多学生可能一上来就完全不适应，而社区大学的话它更加的小班制，可能给学生更多的一些关怀。
对，像一个转折点一样。
对对对对，是一个过渡阶段，
过渡期。
对，
对，
所以我当时是问的那个印第安纳大学。
对
对，印第安纳大学，他们招很多的转学生。
嗯，
然后我说你们为什么，因为印第安纳大学如果从中国直接申请的话还挺难的，然后但是我从这边转学的学生只要他成绩不会特别差都能进，然后大家也觉得那学校排名也挺好啊，美国排名前100，然后这个商科工程学专业都进前20的，也都很好的学校。所以当时我就有点诧异，我就问他们那个国际部的招生官，我说你们为什么会喜欢招这边的转学生，而不是更多的直升，就是直接申请的学生。他们说对于他们来讲新的学生到了，他们都有一些责任，担心就是这种新生入学不像转学生这么容易适应。
对，
他说转学生我们基本上不是很担心他们的生活问题，因为毕竟他们在美国至少已经待了2年了。
对，还稍微习惯一些，语言还稍微比较
更好一些。
对，更好，
确实是。那我想再问一句，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你上高中的时候，就是那一阶段就是很抑郁，然后你说你从俄勒冈然后又转到 Tacoma 这边来是吗？
对。
OK， 那当时为什么就是上了2年之后，虽然你觉得你的也有过一些抑郁的时候，你没有想过再回去读书了吗？
有过肯定啊。我第一年在俄勒冈当交换生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会哭着给我爸妈打电话，就说我待不下去了，就整个把我的性格会改变，然后我觉得我不像之前我自己这样子。然后就是半年过后，然后就快回国的时候，然后那会儿就是越期待想要回国，是越就是待不下去那种心情会更强烈。
嗯，
然后但是奇怪的是，就我回国之后，就是6月放假，我9月本来当时已经申请了中介，要帮我再申请另一年第二年高中。对，就是回国这3个月之内，我就其实有很怀念美国那种生活，你知道吗？就是不一样。
OK，
就是我自己都其实有点不理解，就是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很想要回家，就觉得我待不下去，不喜欢这样的环境。但我就回国之后，我就是自己有想到我还想再来美国读书这样子，所以我就自己就是因为当时已经联系好了中介帮我申请第二年高中，然后我又和我中介单线联系，就跟他讲我在美国的经历这样子，然后他又把我送来 Tacoma。 就这一年第二年的交换学生就是肯定要比第一年
好很多，
就好太多。然后我也很有幸的认识到了，就是一个我有个德国室友，跟他就是建立了很好很好的关系这样子，以至于到我现在就是很喜欢这边的生活吧。就是我觉得很大一点是在就是很多国际学生出国之后都会觉得我现在不在父母眼皮之下，我可以有自己自由的生活，然后可以很就是我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很自在。嗯，我当时其实有这样的想法，但后来就是觉得我自己比较适应美国生活，很喜欢，所以我决定待在这边。
OK，
对，
那对吧？既然就是你也经历了这么多，那如果作为一个国际学生，然后经历了这么多，如果你对新的来的国际学生要给一些建议或者忠告的话，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嗯，我会说不要害羞，因为就是这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尤其是美国是一个特别开放的一个文化。就是如果你要是就很害羞很封闭自己的话，这样子对你来说本身会是一个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很多学生来这边就会觉得我英文不好，我不敢跟别人交流，就他们会听不懂我说什么。但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不要害怕，就是说不懂他问你第二遍，你就再跟他说第二遍，说第三遍，说第四遍。就是如果他要是真的很耐心的会听你去说的话，证明他会很在意这段 就是 really
友
情对吧？
友
谊对。那如果他要觉得很不耐烦，那就没关系，换一个人。对啊，就美国本土这么多人，对不对？你可以换一个人，也可以交到别的就很好的国际学生，这样子去。就因为交朋友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很就是会 click， 就是会一下就会想要成为朋友，就是通过经历嘛。所以就最大一点忠告，不要害羞去跟大家讲，去跟大家说。还有一点就是要学会独立，不要想要依赖别人，这样子。因为尤其是到美国之后，没有家人没有父母在身边，就一定会觉得我得再找个人去依赖，但是这样子反倒就是对你自己的成长过程不是很好，就是出来以后就要自己创建自己的生活，这样。
对
对，
也确实是因为其实我本人在美国这边服务很多的中国学生，会帮助他们的一些生活上呀，包括他们的一些学习上，也会给一些课程的辅导什么的都会提供，但是我很多的时候会跟他们讲说我愿意告诉你怎么做，但是我需要你自己去做。
对，
我不希望的是说我就跟你做了，
对，
因为这样的话你会什么也学不会。
对，
对，
会依赖。
对，因为之前有过一个学生问我一些的，其实我也没有学过那个政治类的问题，
对，
对吧？我是在国内上的大学，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用 Google Search， 然后一些 resource， 然后给他找出来，
对，
给他。然后但是我后来跟他讲说，你下次问我尽量问我那个 Google Search 不出来的，如果我也不会的话呢，我会觉得你是问的很有水平的一个问题，
很有深度的一个问题。
对，
对，
否则的话我 Google 一 Search 就出来的话，你问我没有 Google Search 更加的好， 对，
对
吧，就是谷歌去搜索一下。后来那个学生倒也学得蛮快，他说哎，对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只是一看不会
就赶快问，
就问别人去了，就是 对，
对，
他没有一个自己搜索一个科研的过程。
对，
包括我觉得这边的英语101，他也就是让你去提供你的对那个你的引述的一些源头啊什么的，你不能说谁谁谁告诉我吧。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那差不多时间也就这么多，我们大概录了有26-27分钟了。然后呢，替 Tacoma 做一个广告呗。Tacoma Community College， 你的母校。
Tacoma， 来 Tacoma 感受一下，就是给自己一个转折点，不是输一个就是适应的一个区间。然后让提高自己的语言，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然后再去选择一个高校，这样子。
OK，
嗯，
那我觉得说从 Tacoma 来讲，它的好处是，首先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城市，那大家会可能会更加容易熟悉周边的环境。
对。
然后呢，你的教授也好，你的国际部也好，对，包括你的助教也好，会对你更多的关注。那从这边你其实还是可以去全美任何一个地方。
对啊，
所以不用太担心。
对，
然后呢也感谢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谢
谢
谢
谢、
啊、好，
好，
再见。
再见。
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华人福音乐团是叫约书亚乐团，是由我们西雅图灵粮堂负责大学生事工的小梁姊妹介绍的。那她来自于台湾，约书亚乐团呢也来自台湾。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跟我们的还是有很大的渊源，因为我在西雅图呢是在西雅图灵粮堂就拜，就是参加主日。那他们呢是在台北的灵粮堂来去带领这个青少年的敬拜，所以他们是1998年成立，当时呢只有4个人，成立的时候有4个人，现在已经超过有20多位的团员。一开始呢他们的诗歌呢跟当时的潮流98年的时候潮流有点不同，然后认为有些兄弟姐妹呢就是基督徒认为他们的音乐有些吵，但是他们希望能够透过更年轻化的音乐跟曲风，然后去接触和服侍很多没有信耶稣基督的年轻人。然后这20多年来，他们的音乐也被更多年轻人接触，然后也有很多的非基督徒接受到他们的音乐。 然后呢他们也加入了一些电音啊等的元素，所以是在台湾应该是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一个基督教乐团。那我其实对他们了解并不是很多，所以当时就让这个小梁姊妹推荐了几首歌曲，她推荐了三首歌曲，第一首是请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第二首是无价至宝，第三首是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他认为这三首歌曲流传度也很高，那也非常的优美，也希望大家能够找来听，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华人的福音乐团，因为他们真的是拯救灵魂的乐团。这个我们就简短介绍到这里，然后也相信大家能够在优酷呀或者 YouTube 上找到他们的歌曲，能够拿来听。谢谢，晚安。